神圣启示的高峰意象合集第十一册神人的生活第十篇第一个神人的生活一个祷告的人一读经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八节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十六章三十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下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至四章十一节六章五节十六节十七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至三节纲目一一个祷告的人一不是做一个普通的人向神祷告一些普通的祷告二不是做一个虔诚的人就是所谓敬虔的人以宗教的方式向神祷告三不是做一个寻求神的人为着神圣的成就和得着向神祷告四，甚至不是仅仅做一个寻求基督的人，迫切的祷告，要得着至宝的基督。五，乃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向奥秘的神祷告，也是一个有以下几种情形的人。一，与神是一。二，不住地活在神的同在里。三，在任何苦难和逼迫下都信靠神不信靠自己四世界的王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任何事都没有可能二在对观福音书论到第一个神人是诸天之国里的君王救主在神福音之服事中的奴仆救主以及在神救恩中的人救主之记载里第一个神人奥秘的人性生活里神圣的事实一他在水里受浸并且神从天上膏他给他极大的托付叫他把诸天之国带到地上此后他就在那灵的引导下到旷野去禁食四十昼四十夜。一，他应该感觉到 A. 他父所给他有关诸天之国的神圣托付对他乃是极大而紧要的负担。B. 关于如何把他父在诸天里的国带给地上堕落的亚当族类他需要寻求他父的旨意第二小点按照一般禁食的实行禁食总要带着祷告三但圣经没有提到第一个神人在四十昼四十夜里禁食附带的祷告四我们应当相信该有这样一个附带的祷告但这个祷告被保密而成为奥秘我们不可能知道其内容五这指明第一个神人的祷告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交通到第一个神人的生活我们要来看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第一大点一个祷告的人主活着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活着不是做一个普通的人向神祷告一些普通的祷告不是做一个虔诚的人就是所谓敬虔的人以宗教的方式向神祷告也不是做一个寻求神的人为着神圣的成就和得着向神祷告他作为一个祷告的人甚至不是仅仅做一个寻求基督的人迫切的祷告要得着至宝的基督他乃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 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向奥秘的神祷告。福音书告诉我们，他常去到山上或退到隐秘处去祷告。根据我所学习的，我们可能是一个寻求基督的人，迫切的祷告是要得着至宝的基督，但这并不是在福音书里所启示这个祷告之人的纯净榜样。我们若是寻求基督的人，我们会以为自己很特别，很属灵。但是在描述第一个神人是祷告的人时，我避免用属灵这个词，我乃是用神圣和奥秘这样的词。神圣是在神这一面，奥秘是在人那一面。一面说耶稣是在肉体里的人，但他乃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向奥秘的神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与神是一的人。我们可能是寻求基督的人，迫切的祷告要得着基督，但我们可能与神不是一。主也是一个不住的活在神同在里的人。他告诉我们，他从没有独自一人，父一直与他同在，他每一刻都看见父的面容。我们可能寻求基督，但也许不是这么亲密，继续不断地活在神的面光中。此外，他在任何困难和逼迫下都能信靠神，不信靠自己。比前二章二十三节下半说，他在受苦之中不说微下的话，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路加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说，当他在十字架上将要死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困难临到时，我们是否信靠神？我们可能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信靠神，而不是完全的信靠神。主在约翰十四章三十节下半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这意思是说，世界的王撒旦在主耶稣里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任何事都没有可能。如果我们蒙了光照，我们就会承认撒旦在我们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他在许多事上有立场，有机会，有盼望，有可能。但这里有一个祷告的人，他说世界的王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在全圣经里，这是一句特别的话。因此，基督是祷告的人，是与神是一的人，一直活在神的面光中，在受苦遭逼迫时信靠神，并且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二，第一个神人奥秘的人性生活里神圣的事实。主一切的祷告都是神圣的事实，我们必须问，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神圣的事实？做妻子的可能求主照顾她的家人，因为她的丈夫失业了。这样的祷告不是神圣的。她可以这样祷告，主啊，作为家庭主妇，我赞美你并感谢你。我们乃是在你手中。在这样的情况里，我们信靠你。这才是神圣的祷告。如果我们祷告说，主啊，今天需要有人到莫斯科去，这不是神圣的祷告。我们应当祷告说，主啊，感谢你，现今你把你的恢复扩展到俄国了，主啊，这是你的行动。这才是神圣的祷告。当我们思想主在约翰十七章里的祷告，我们就会看见什么是神圣的祷告。我们可能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但我们必须用神圣的方式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我们的祷告必须是神圣的，而不是属人的祷告。基督所有的祷告都是在他奥秘的人性生活中神圣的事实。虽然我们是人，但是人们应当感觉到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奥秘。我们的同学、同事和伙伴应当感觉到我们有些东西 是他们所不能明白的，这是因为我们乃是奥秘的。约翰十七章里所记载之祷告的祷告者，乃是拿撒勒人耶稣，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但他的祷告却是奥秘的。一个失去儿子的姊妹有一次说，她不明白为什么她越爱主，她就似乎越有所失。她祷告说，主啊，你不知道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取去我的儿子？这不仅是属人的祷告，也是属肉体的祷告。根据这个光，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许多都是属人和属肉体的祷告，而不是神圣的祷告。没有一个祷告是像主在约翰十七章的祷告那么高。他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基督的祷告是神圣的。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向父祷告，求父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那是神圣而奥秘的。我们要来看对观福音书的记载里，第一个神人奥秘的人性生活里的神圣事实，他在水里受浸，并且神从天上膏他，给他极大的托付，叫他把诸天之国带到地上。此后，他就在那灵的引导下到旷野去进食四十昼四十夜。他应该感觉到他父所给他有关诸天之国的神圣托付，对他乃是极大而紧要的负担。关于如何把他父在诸天里的国带给地上堕落的亚当族类，他需要寻求他父的旨意。按照一般进食的实行，进食总是带着祷告。但圣经没有提到第一个神人在四十昼四十夜里进食附带的祷告。主在这样长的时间的进食里，显然附带着祷告，但在圣经中没有记载，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当相信，该有这样一个附带的祷告，但这个祷告被保密而成为奥秘，我们不可能知道其内容。这指明第一个神人的祷告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第一个神人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个榜样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以神圣的方式做每一件事，甚至丈夫爱妻子也应当是神圣的，而不是属人的。我们买鞋、理发都应当是神圣的。在第一个神人的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乃是他的祷告，他一切的祷告都是神圣的。但这些祷告乃是在人的生活中，使那个人的生活成为奥秘的。丈夫爱妻子应当是神圣的，而不仅仅是属灵的。这是因为他不是凭自己的方式，乃是以神的方式爱妻子，并且不是以自己的爱，乃是以神的爱来爱妻子。一个在肉体里的人怎能以神圣的方式并用神圣的爱来爱妻子，这是奥秘的。我们应当是过一种神圣而奥秘之生活的人。我们的生活应当是神圣的，却是属人的，不是仅仅属人，乃是奥秘而属人。这就是圣言中所揭示的。我们有一种对属灵的观念使我们眼瞎，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不该仅仅是属灵的，乃该是神圣而奥秘的。今天每一位信徒都该是神圣而奥秘的人。我们应当是神圣的，却又是极其奥秘的。甚至那些与我们亲近的人也应当能感觉到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奥秘的，是不能明白的。这关键乃在于我们虽然是人，我们的生活却是神圣的。真实的属灵应当使我们成为神圣的，这是更高的。有时候当我们听见一个年轻姊妹做见证时，我们感觉到她的说话是神圣而奥秘的。 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应当是神圣而奥秘的，这就是我们在主耶稣身上所看见的。当人看见他所做的，他们就惊讶说，这人的智慧和异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这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而奥秘的。神借着他而活，他乃是神显现于肉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提前三章十六节说，大灾镜前的奥秘乃是神显现于肉体，那神圣的乃是在奥秘属人的方式里得以显现。神人这个名称清楚地指明耶稣是人，但他却活神。今天你是一个神人，这意思是说，你虽然是人，却活神并彰显神。你虽然是人，却是神在你里面活着。这是神人这个名称的意义。神人的生活乃是人活出神来。